《红楼梦》第53讲，薛宝钗看见黛玉这一般情景，就笑着跟他说：“虽说是取笑，却也是真话呀。你放心，有我在这一日，你有什么委屈，尽管告诉我，我能解的，自然替你解一日。”话又说回来了。我虽然有个哥哥，你也是知道的，只是有个母亲比你略强一些，咱们也算是同命相连了。你也是个明白人，何必如司马牛做没有兄弟的感叹。你才说的也是，多一事不如省一事。这燕窝我们家里还有，我明日家去和妈妈说了，给你送几两，每日叫丫头们就熬了，又便宜又不至于惊师动众。黛玉忙笑着说：“东西虽小，难得你情重如此。”宝钗说：“这有什么？只愁我人人跟前失于应候罢了。”宝钗说完便去了。黛玉喝了两口稀粥，仍然歪在床上，不想日没落时天就变了，淅淅沥沥下起雨来，秋林默默，阴晴不定。这天呢是渐渐的黄昏，且阴的阴沉，见着那竹箫低语，更觉凄凉。知道宝钗不能再来，黛玉就在灯下随便拿了一本书，一看是《乐府杂稿》，有《秋闺怨》《别离怨》等词，黛玉不禁心有所感，就拟《春江花月夜之阁》做了一首《秋窗风雨夕》。黛玉是这样写的：秋花惨淡，秋草黄，耿耿秋灯，秋夜长，已觉秋窗秋不尽，那堪风雨助凄凉。助秋风雨来何速，惊破秋窗秋梦绿。抱得秋情不忍眠，自向秋萍一泪烛。泪烛遥遥若短情，千愁照恨动离情。谁家秋院无风入，何处秋窗无雨声。罗衾不耐秋风力，残漏声催秋雨急。连宵默默复飕飕，灯前四半离人泣。寒烟小院转萧条，疏竹虚窗石滴沥。不知风雨几时休，已叫泪洒窗纱湿。黛玉因罢搁下了笔，方要安寝，丫鬟进来说：“宝二爷来了。”一语未完，只见宝玉头上戴着大箬笠，身上披着蓑衣进门而来。黛玉不觉得笑了：“哪里来的渔翁？”宝玉忙说：“今儿好些，吃了药没有？今儿一日吃了多少饭？”一面说着，一面摘了笠，脱了蓑衣，忙着一手举起灯来，一手遮住灯光，向黛玉脸上照了又照，屈着眼细瞧了一瞧，笑着说：“今儿的气色好了些。”黛玉看宝玉脱了蓑衣，里边只穿半旧红绫短袄，系着绿汗巾子，膝下露出了油绿绸撒花的裤子，底下呢是掐金满袖的棉纱袜子，塌了着蝴蝶落花鞋。黛玉就问：“上头怕雨，底下的鞋跟袜子是不怕雨的？你看也倒真干净。”宝玉笑着说：“我这一套是全的，有一双唐木屐才穿来了，脱在廊檐上了。” 黛玉又看那蓑衣斗笠不是寻常世上能买到的，做工是十分细巧精细，就说这是什么草编的，难怪穿上不像那刺猬似的。宝玉说这三样啊都是北京王送的，他闲了下雨的时候在家里也是这样，你喜欢这个我也弄一套来送你，别的都罢了，唯有这斗笠呀特别有趣，这是活的，你看上头这顶是活的，冬天下雪戴上帽子就把这竹芯子抽了，去下顶子来只剩下这圈子，下雪的时候啊男女都戴着，我送给你一顶冬天下雪戴。黛玉笑着说我不要它，戴上那个成个画上画的跟戏上扮的渔婆了。急着把话说出来才觉得说出这句话来确实说的不太合适，跟方才宝玉说的话相连，后悔也来不及了。黛玉羞得脸绯红，便趴在桌上又咳嗽起来了。宝玉却没有留心这话，一看案上有诗就拿起来看了一遍，又不禁的叫好。黛玉听了忙起来夺在手中，就把这诗稿在灯上烧了。宝玉却笑着说我呀已经背熟了，烧了也不碍事。黛玉却说我也好了许多，谢你一天来几次瞧我，下雨还来，这会子夜深了我也要歇着，你且回去明儿再来。宝玉听说回首从怀中掏出一个核桃大小的一个金表来瞧了瞧，那针已指到虚末亥初之间了，忙把金表又揣起来说原该歇了，又扰得你劳了半日神。说着披着蓑衣带着斗笠出去了，刚要走翻山又回来问你想吃什么，告诉我，我明儿一早回了老太太，岂不比老婆子们说得更明白。黛玉笑着说你听雨夜发得紧了，快去吧，可有人跟着没有？外边两个婆子答应着有人，外边拿着伞点着灯笼呢。黛玉笑着说这个天点灯了。宝玉说的不相干，是明瓦的不怕雨。黛玉听说就从书架上拿下个玻璃绣球灯来，命婆的点上一支小蜡递给了宝玉，这个正是雨里点的。宝玉说我也有这么一个，怕他们湿了脚跌倒了打破了，所以没点嘞。黛玉却说跌了灯值钱，跌了人值钱，你又穿不惯人母鸡子，那灯了命他们前头照着，这个又轻巧又亮，原是雨里自己拿着的，就湿了手也是有限的，你怎么又变成那个剖腹藏珠的脾气了？宝玉听说连忙接了过来，前头两个婆子打着伞提着明马灯，后边还有两个小丫鬟打着伞，宝玉呢就把这个灯递给了一个小丫鬟捧着一起走了。宝玉走后，薛宝钗命恒务院的一个婆子也打着伞提着灯送了一大包上等的燕窝来，还有一包子结粉梅片雪花羊糖。紫娟收起了燕窝，然后移灯下帘服侍黛玉睡下了。窗外竹萧蕉叶之上雨声淅沥，清寒透目，黛玉在枕上是感念宝钗，又羡慕她有母亲还有兄长，又想起宝玉来，虽说两个人平日和睦，可终究有嫌疑，因此百感交集，不觉又滴下泪来，直到四更将近才渐渐的睡着了。这天凤姐儿因为邢夫人叫她，她不知道是什么事，赶紧穿戴好了坐车就过来了。邢夫人把房中所有的人都派出去，悄悄地跟凤姐说我叫你来不为别事，有一件危难的事，老爷托我不得主意，先和你商议。老爷因看上了老太太的鸳鸯，要他在房里，叫我跟老太太讨去。我想这倒是平常有的事，只怕是老太太不给，你可有法子。 凤姐听了忙说，依我说竟别碰这个钉子去，老太太离了鸳鸯饭都吃不下去，哪里就舍得了。况且平日说起闲话来，老太太常说，老爷如今上了年纪，做什么左一个小老婆右一个小老婆的放在屋里，没得耽误了人家，放着身子不保养，官也不好好做去，成日家和小老婆喝酒。太太听了这话还喜欢老爷呢，这会子回避都恐怕回避不及，倒拿草棍去戳老虎的鼻子眼去了。太太别恼，我可是不敢去的，明放着不中用，而且反招出没意思来。老爷如今上了年纪，行事不妥，太太该劝才是，比不得年轻，做这些事无碍。如今兄弟侄子儿子孙子都一大群了，还这么闹起来，怎么见人呢？没想到邢夫人却冷笑了一声说，哼，大家子里三房四妾的也多，偏咱们就使不得，我劝了也未必依，就是老太太心爱的丫头，这么胡子都苍白了，又做了官的一个大儿子，要了丫头来做房里人，也未必是好驳回的吧。我叫了你来不过是商议商议，你先派了我一身不是，我也有叫你去的理，自然是我说起，你倒说我不劝，你还不知道那性子，劝不成倒先和我恼了。凤姐知道邢夫人的脾气是愚犟的，只知道顺着假设以自保，次则贪取财钱，家中所有的大小事务全都听假设的，凡是有银钱事务就经他手，他是非常的刻薄，而且以假设浪费为名，还说就得我旧中省俭着才能弥补。他呢是儿女仆从，一个人也不靠，谁的话也不听。现在邢夫人这么说话，所以西凤明白，知道他又使脾气，劝了也不中用，连忙陪着笑说，太太说的话极是，我能活了多大，知道什么轻重，想来父母跟前别说一个丫头，就是那么大的活宝贝，不给老爷又给谁呢，背地里的话哪能听的，我竟是个呆子，连二爷或有日得了不是，老爷太太恨得那样，恨不得立刻拿来一下子打死，即使见了面的也就罢了，依旧拿着老爷太太心爱的东西赏他，如今老太太待老爷自然也是如此了，依我说呀，老太太今儿挺喜欢，要讨呢今儿就讨去，我先过去哄着老太太发笑，等太太过去了，我搭讪着走开，把屋子里的人我也全都带走，太太好和老太太说，给了更好，不给也没妨碍，众人也不知道。邢夫人见他这么说便又高兴起来，到底邢夫人如何跟贾母要鸳鸯呢，下回再说。